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2月1号，公元2013年1月1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下河县一藏人自焚身亡；达赖喇嘛在瓦拉纳西参访学术中心及佛教遗址；日本艺术家举办自焚主题画展《声援藏人》；西藏妇女东伯吉正式发起磕长头祈愿活动；援藏组织举办培训，提升西藏非暴力斗争方式；习近平视交表示，人民的力量将改变中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境内，又有一名年轻藏人点火自焚，抗议中共政府强权压制政策。这是在2013年发生的第一起自焚事件，也是西藏境内发生的第99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印度南部班加罗尔西藏大学藏文教师阿加木向本台介绍说，今天1月12号，西藏时间下午1点钟左右，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阿木区呼镇吉村的年轻藏人才被在阿木区呼镇上点火自焚，当场身亡。随后当地藏人将自焚者遗体抬到阿木区呼镇吉村的家中。自焚藏人才被终年22岁，父亲叫窦改才让，母亲叫次仁卓玛，他是2013年里第一位自焚的藏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地区参观了多个学术中心和佛教遗址，并为一所新成立的佛教基金会进行了加持。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1号上午莅临瓦拉纳西市的西藏中央综合大学，受到了该校师生员工们的热情迎接。尊者在向师生们发表演说时，赞扬该校印度和西藏的学者们在过去多年中携手合作，取得了今天的成果，同时也鼓励大家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发展。尊者还教导大家不要视印度纳兰陀传承中的经典为枯燥的哲学思考，因为那都是智慧的结晶，而且放在今天也非常具实用性。尊者与往常一样鼓励大家将甘珠尔和丹珠尔作为课本来学习。在提到宗教与自己身心快乐的关联时，尊者指出，快乐源自道德价值，而所有宗教都在宣扬这一点，但是在今天只通过宗教似乎无法让所有民众重视道德，所以最好是从世俗的角度出发来教导人们认清，其实道德伦理对眼前和未来都有益处。昨天下午，尊者参观了附近的佛教遗址达梅克佛塔后，受其请为当地的传召祈愿法会基金会成立仪式给予加持，并教导管理人员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介绍西藏和佛教的历史，尤其是藏传佛教和纳兰陀传承间的密切联系等方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本画家井早志代在达兰萨拉举办以西藏自焚浪潮为主题的画展，表达了对自焚藏人们的声援和纪念。日本画家井早志代在造访印北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期间，了解了西藏境内发生的自焚事件，深受这些惨烈抗议方式的感染，于是开始为自焚藏人作画。今天12号，他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日校大厅中展出50多幅特别为自焚者们绘画的作品，以示对自焚藏人的纪念。
This seems particularly about self-immolations.
井早知代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他这次展出的作品主要是关于从2009年开始在西藏发生的自焚事件。他对藏人们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悲痛，所以每当有藏人自焚，他就创作一幅画以示伤员和纪念。井早知代还只希望那些残酷镇压普通民众的中共警察和军人们，他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净化，希望他们能有足够的智慧。
So I really hope they have this intelligence, as His Holiness says.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达兰萨拉西藏地方青年会和地方妇女会协办。青年会成员丹增尊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艺术家们在观察研究一件事物后，用艺术的形式表达了对正义的支持。井早知代作为一个关注藏人的日本艺术家，创作了50多幅画作来表达对自焚事件的关注，这可以影响许多人。此外，以境内藏人撰写了一篇纪念去年11月8日在西藏热贡自焚身亡的牧民格桑金巴的文章，传出境外后，由署名普花儿的译者翻译成中文，刊登在维瑟博客中。这篇纪念文讲述了格桑金巴自焚后，西藏民众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敬意，当地各村落间曾有的冲突和不和都自然消除。文章还指黄南州政府宣称自焚者是因为家庭和经济问题，甚至精神错乱问题而自焚的。但事实上，格桑金巴家非常富有，而且他尊老爱幼，很有教养。另外，中共外交部却又把自焚事件的责任归咎于达赖集团的唆使，当局的指称根本就是自相矛盾。这位匿名的境内藏人还在文章最后指出，格桑金巴在内的近100名西藏烈士们的行动在这个世间已经树立起非暴力、自由、人权、平等的丰碑，它会永世长存。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现居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西藏青年作家兼活动人士次丹多杰之母东伯吉于今天12日不顾下雨天气，正式发起了达兰萨拉附近萨库小镇至大成经院磕长头和平祈愿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现年54岁的丧妇女东布吉于今天12日清晨7点多，在其丈夫的帮助下来到达兰萨拉附近的萨库小镇，头部佩戴印有像国旗的头巾，背部则插上一面小型的像国旗，默默念诵达喇嘛尊者长寿祈请文，沿着大街三步一叩走向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为境内外藏人早日脱离中共政治的压迫，实现达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心愿进行祈祷。西藏妇女东布吉在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谦虚地表示，自己文化水平很低，不知道如何开展规模及效果更大的活动，因此力所能及地发动这一磕长头和平祈愿活动，为所有自焚同胞表达悼念，愿他们的心愿期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河、西藏自由早日实现，情愿正在中共监狱中受难的同胞们尽快获得释放。其次，作为一个母亲，希望各界人士伸出援手拯救被尼泊尔监禁的儿子次丹多吉。东普吉最后含着眼泪表示，作为一个母亲，每时每刻都会想念自己的儿子，但一想到儿子是因为民族自由事业而不是因为偷盗抢劫或和他人打架而入狱，稍会感到欣慰。与此同时，自己也会经常为达赖喇嘛尊者长寿和境内外所有受难同胞和他们的亲属进行祈祷， 因此借用这次机会呼吁居住在自由国度的流亡藏人们，不管持什么样政治立场，不管活动的规模大小，应该牢记境内受难同胞和他们的亲属，积极开展各种自发性活动，对他们表达支持和同情。据介绍，西藏妇女东部籍的儿子流亡向青年作家吉丹多吉因开展打萨至拉萨和平徒步游行活动遭尼泊尔当局的拘捕和判刑后，他在去年十月开始在监狱中进行寂寞抗议。吉丹多吉通过书写的方式曾对探监者表示，自己会在狱中继续进行寂寞活动，直到被释放为止。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总部位于美国的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从昨天11号开始向流亡藏人青年和援藏人士提供培训，提升西藏活动的和平非暴力斗争的技巧和方式。活动组织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总负责人丹增多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咱的多的地方在 California 了，那你等等
来自北美地区的青年藏人和学生以及美国支持西藏人士等共计40多人积极参与了该组织从昨天11号开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举办的提升西藏非暴力斗争方式培训活动。丹增多杰表示，在这次为期四天的培训中，主办单位邀请位于美国的绿色和平等组织代表，主要就通过和平非暴力方式如何规划和开展活动，怎样与媒体记者联系等问题上进行培训，以此希望各界人士在2013年组织筹划规模更大的效果更好的声援西藏问题活动。据介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此之前曾在印度、欧洲、北美等地区中也举行过类似的数十次培训活动，向上千名年轻藏人和支持者介绍西藏自由斗争的最新途径和活动方式等情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世交中国博源基金会董事长秦晓最近表示，日益增长的中国公众压力将迫使习近平领导班子对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大纪元网络消息，费尔法克斯新闻公司驻中国记者约翰加诺特于本周28号发表文章披露，中国博源基金会董事长秦晓在他的一份演讲稿中指出，中国必须警惕任何对迅速发展的经济能够与独裁专制体制并存的自欺欺人的想法。秦晓认为，已经有迹象显示，习近平班子是清楚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不可能推迟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而公众的压力需要迫使他改变金钱和政治的互相勾结，冲破旧的思想体系，并走上一条激进的改革之路，以建立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加纳特说，当作家、律师、演员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旗舰报纸《南方周末》事件中大胆地表示支持报社记者抗议政府恶劣的审查制行动时，秦霄的公众压力论获得了提前验证。加纳特表示，根据秦霄的演讲稿，他将告诉其在纽约上市证券交易所的听众，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自由贸易的市场制度需要基础性制度建设的支持，包括民主、法治、产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明确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限。并且在纽约的美国经济对话上的演讲中，秦霄也将提到中国目前的缺乏方向性造成其不信任与美国的关系，而这一系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世界。他认为中共的思想和制度体系将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而从外部看来，它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国际关系。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